老子说，天下治理最好的状态是邻国之间互相看得见，鸡鸣狗叫的声音彼此听得见，百姓各自觉得自己的食物甘美，自己的衣服漂亮，安于自己的风俗，乐于自己的行业，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。如果一定要把这种状态作为追求的目标，用来堵塞近代百姓的耳目，那几乎是行不通的。太史公说，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知道了。至于像《诗经》《尚书》所记载的余夏以来，人们的耳朵眼睛要享受极尽声色的美好，嘴巴要尝尽肉食的美味，身体安于安逸快乐，心里夸耀权势能力的荣耀。这种习俗竟然百姓已经很久了，即使挨家挨户去宣讲高妙的道理，终究不能感化他们。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，其次是因势利导，再其次是教育训导，再其次是整治规范，最下等的办法是与民争利。太行山以西盛产木材，竹子、楚树、野麻、牦牛尾、玉石。太行山以东多产鱼、盐、漆、丝、音乐和女色。江南出产楠木、紫木、生姜、桂皮、金、锡、铅、丹砂、犀角、玳瑁、珍珠、象牙、皮革。龙门、碣石以北多产马、牛、羊、毡裘、金角。铜和铁则往往在千里之内，山中如棋子般分布，这是大致的概况。这些都是中原百姓所喜好的，是民间习俗中穿衣、饮食、养生、送死所需的东西。所以要靠农民种出粮食，靠渔人开采山泽，靠工匠制成器物，靠商人流通货物。这难道需要政令教化、征召约期吗？人们各自发挥才能，竭尽力量来获取想要的东西。所以物价贱了就预示着要贵，贵了就预示着要贱，各自勉力从事自己的行业，乐于做自己的事情，就像水往低处流，日夜不停，不用召唤就自己来了，不用要求百姓就生产出来了。这难道不是符合规律而自然验证的结果吗？周书说，农民不耕种，粮食就匮乏，工匠不生产，器物就短缺，商人不流通，粮食、器物、财货就断绝，渔人不开发，财货就匮乏，财货匮乏，山泽就无法开辟了。这四种行业是百姓穿衣吃饭的根源，根源大就富足，根源小就贫乏，上可以富国，下可以富家。贫富的规律没有人能夺取或给予，而聪明的人有余，笨拙的人不足。所以太公望被封在营丘，那里土地盐碱，人口稀少，于是太公鼓励妇女纺织，极尽技巧，流通于盐，结果百姓和财物都归附他，像车服聚集到车谷一样。所以齐国的冠带衣履遍及天下，从东海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饬衣袖前来朝拜。后来齐国中途衰落，管仲整顿他，设立青虫九府，于是齐桓公得以称霸，多次会合诸侯，匡正天下。而管仲也有了三归台，地位虽在陪臣，却比列国君主还富有，因此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、宣王时期。所以说粮仓充实了，百姓就知道礼节，衣食充足了，百姓就知道荣辱，礼仪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。所以君子富有就好施行仁德，小人富有就能发挥力量，水深了鱼就生长，山深了野兽就前往，人富了仁义就依附，富人得势就更显赫，失势就无处可去，因此不快乐。夷狄更是这样，谚语说千金之子不会死在街市上，这不是空话。所以说天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，天下人闹闹哄哄都是为利而往。那些拥有千乘兵车的君王，十亿万户的诸侯，百户之家的封君，尚且还担心贫穷，何况普通百姓呢？从前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上，于是任用范蠡。既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修整战备，知道货物何时使用就要了解货物，这两者明确了，各种货物的行情就能看清了。所以岁星在金位就丰收，在水位就欠收，在木位就饥荒，在火位就干旱，干旱时就要准备船只，水涝时就要准备车辆，这是事物的规律。六年一次丰收，六年一次干旱， 12年一次大饥荒。卖粮价格20钱就损害农民，90钱就损害商人。商人受损，财货就不流通。农民受损，田地就荒芜。价格上不超过80钱，下不低于30钱，那么农民和商人都得利，平价卖粮，调整物价，关卡市场不匮乏，这是治国之道。记住货物的原则，务必保证货物完好，不要积压资金。用货物交易，容易腐败变质的货物不要存放，不要囤积居奇。研究货物的有余和不足，就知道价格的贵贱。贵到极点就会变贱，贱到极点就会变贵。贵时就像粪土一样抛出，贱时就像珠玉一样买进。财货钱币要让它像流水一样流通。实行了10年，国家富足，厚赏战士，战士冲锋陷阵，像口渴了喝水一样，于是报复了强大的吴国，在中原炫耀武力，号称五霸之一。范蠡已经洗雪了会稽的耻辱，就感叹说，既然的策略有7条，越国用了5条，就实现了愿望。既然已经用于治国，我想用它来治家。于是乘着小船在江湖上漂泊，改名换姓，到齐国叫蚩衣子皮，到陶地叫朱公。朱公认为陶的是天下的中心，诸侯四通八达，是货物交易的地方。于是治理产业，囤积货物，顺应时机而不苛求于人。所以善于经营的人能选择人才并把握时机。19年中3次赚到1000金，2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兄弟。这就是所谓富有而好施行仁德的人。后来年老力衰，听任子孙经营，子孙继承家业并增值，于是达到巨万。所以谈论富有的人都称道陶朱公。子贡在孔子那里学习后，退而到魏国做官，在曹国和鲁国之间买卖货物。孔子的70个弟子中，端木赐、子贡最为富有。原先连糟糠都吃不饱，隐居在穷巷。子贡则乘坐4马并驾的车，带着束帛等礼物去聘问诸侯，所到之处，国君没有不与他分庭抗礼的。使孔子名声传扬天下的是子贡前后奔走的结果。这就是所谓得势而更加显赫吧。白圭是周地人，当魏文侯时，李克致力于尽地利，而白圭则喜欢观察时机的变化，所以别人抛弃的我取来，别人要的我给予，丰收年景就买进粮食，卖出丝漆，蚕茧出来时就买进帛絮，卖出粮食，太岁在卯时丰收，第二年就衰败，到5时干旱，第二年就好，到酉时丰收，第二年就衰败，到子时大旱，第二年就好，有水，到卯时积住的货物大约能翻倍。想要增加钱，就买进下等粮食；想要增加食豆，就买进上等种子。能粗茶淡饭，克制嗜欲，节俭衣服，与雇佣的奴仆同甘共苦，捕捉时机，就像猛兽猛禽扑食一样迅猛。所以说，我经营产业就像伊尹、吕尚的谋略，孙武、吴起的用兵，商鞅的推行法令一样。所以如果智慧不足以权变，勇气不足以决断，仁德不足以取舍，坚强不足以坚守，即使想学我的方法，我终究不会告诉他。天下谈论经营产业的人都以白圭为祖师。白圭大概是经过实践检验的，能实践并有所专长，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。伊顿靠经营持盐起家，而邯郸的郭纵靠冶铁成就家业，与王侯一样富有。乌士裸从事畜牧，等到牲畜多了就卖掉，求购奇异的丝织品，暗中献给荣王。荣王以10倍的价值偿还他，给他牲畜，牲畜多到用山谷来计量牛马。秦始皇让罗比召封君，按时与列臣一起朝请。而巴地的寡妇卿，他的祖先得到丹砂矿，独占其利几代，家产也多得无法计算。卿是个寡妇，能守住家业，用钱财保护自己，不被侵犯。秦始皇认为他是贞洁妇女而礼待他，为他修筑了女怀青台。裸是个边鄙的牧人，卿是穷乡的寡妇，却能与万圣之君分庭抗礼，名扬天下，难道不是因为富有吗？汉朝兴起，海内统一，开放关隘桥梁，解除山泽的禁令，因此富商大贾周游天下，交易的货物无不流通，各得其所，又把豪杰诸侯强族迁到京师。关中从迁， 雍以东到黄河、华山，肥沃的田野千里，从余下时的贡赋来看，就是上等田地。而公刘谦到兵，大王王继在岐山，文王建都丰邑，武王治理镐京，所以那里的百姓还有先王的遗风，喜好农耕，种植五谷，重视土地，不轻易做坏事。等到秦文公、德公、穆公住在雍地，雍地处于龙蜀货物交流的要道，所以有很多商人。献公迁到利邑，利邑北边靠近戎狄，东边通往三晋，也有许多大商人。孝公、昭公治理咸阳，后来成为汉朝的都城，长安附近的邻县，四方的人像浮条一样聚集而来，地小人多，所以那里的百姓更加玩弄机巧而从事工商业。南边是巴蜀，巴蜀也是沃野，土地盛产之子，生姜、丹砂、石头、铜、铁、竹、木等器物。南边控制滇博，博地多铜仆。西边靠近琼，则地出产马、牦牛。然而四面闭塞，占到千里，没有不通的地方，只有包斜道控制着出口，用多余的东西交换短缺的东西。天水、陇西、北地、上郡与关中风俗相同，但西边有羌中的利益，北边有戎狄的牲畜，畜牧是天下最富饶的。然而地势也穷困险要，只有京师控制着通道，所以关中的土地占天下的三分之一，人口不过十分之三，但衡量其财富却占十分之六。从前唐尧建都河东，殷商建都河内，周朝建都河南，三河地区位于天下中心，像鼎足一样，是帝王交替居住的地方。建国各有数百年到上千年，土地狭小，人口众多，是都城和诸侯聚集的地方，所以那里的风俗节俭而习于世事。阳、平阳一带，向西可到秦、翟经商，向北可到仲、代经商。仲、代在十邑以北，靠近胡地，屡遭侵扰。百姓崇尚强悍，好意气用事，任侠行间，不从事农商。但靠近北夷，军队频繁往来，中原输送物资时常有剩余。那里的百姓混杂不齐，从全晋时就已经担忧他们的剽悍，而赵武灵王更助长了这种风气，其习俗仍有赵国的遗风。所以阳、平阳一带的人在其中经营，得到想要的东西。温，指向西道上党经商，向北道赵、中山经商。中山土地贫瘠，人口众多，还有沙丘纣王淫乐的遗民，民俗急躁，靠投机取利为生。男子相聚游戏，悲歌慷慨，起身就结伙杀人抢劫，休息时就盗墓，作奸犯科，多出产美物，作畅忧。女子则谈情色，她拉着鞋，游走献媚于富贵之人，进入后宫，遍及诸侯。然而邯郸也是漳水、黄河之间的一座都会，北边通向燕、涿，南边有郑、魏。郑、魏的习俗与赵相似，但靠近梁、鲁，稍微稳重而注重节操。蒲上的诚意迁到野王，野王人好气任侠，是魏国的遗风。燕也是渤海、碣石之间的一座都会，南边通向齐、赵，东北边靠近胡地。从上古到辽东，地域遥远，人口稀少，屡遭侵扰，大致与赵、代的习俗相似，而百姓刁悍少虑，有余、盐、枣、栗的富饶。北边靠近乌桓、扶余，东边控制着会墨、朝鲜、真番的利益。洛阳向东到齐、鲁经商，向南到梁、楚经商。所以泰山以南是鲁，以北是齐。齐地依山傍海，肥沃的田野千里，适宜种桑麻，百姓多产文采，不薄于盐。临淄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座都会，其风俗宽缓豁达，而足智多谋，好议论，重视土地，难以动摇，怯于聚众斗殴，勇于持刀行刺，所以多有抢劫的人，这是大国的风气。其中聚集了五方之民，而邹、鲁靠近诸水、泗水，还有周公的遗风，喜好儒学，讲究礼仪，所以那里的百姓拘谨，颇有桑麻之业，没有山林水泽的富饶。地小人多，节俭吝啬，畏惧犯罪，远离邪恶。等到衰落时，喜好经商趋利，比周人还厉害。从鸿沟以东，邙山、砀山以北， 道聚也，这是梁、宋之地。陶、睢阳也是一座都会。从前尧在城阳兴起，舜在雷泽捕鱼，汤在亳居住。其风俗还有先王的遗风，厚重多君子，喜好农耕，虽然没有山川的富饶，但能忍受粗衣恶食，致力于积蓄贮藏。越、楚之地有三种风俗。从淮北的沛郡、陈郡、汝南、南郡一带，这是西楚。这里风俗剽悍轻浮，容易发怒，土地贫瘠，少有积蓄。江陵原是楚国郢都，西通巫山、巴蜀，东有云梦泽的富饶。陈郡地处楚下交界，流通鱼盐货物，百姓多经商。徐县、桐县、曲率一带，民风清正刻板，重视承诺。彭城以东、东海、吴郡、广陵，这是东楚。风俗类似徐县、桐县、渠县、曾县以北，风俗接近齐地。浙江以南则是越地。吴地从阖闾、春申君到刘濞三人招揽天下喜好游历的子弟，东有海盐之力，张山的铜矿，三江五湖的资源，也是江东的一大都会。衡山、九江、江南、豫章、长沙，这是南楚，风俗大致类似西楚。郢都后来迁到寿春，也是一大都会。合肥受南北潮水影响，皮革、鲍鱼、木材在此聚集。与闽中、赣粤风俗混杂，所以南楚人喜好辞令，能说会道，淡少成性。江南地势低洼潮湿，男子早逝。豫章出产黄金，长沙出产铅、锡，但产量有限，开采所得不足以抵偿成本。九嶷山、苍梧以南到丹耳一带，与江南风俗大致相同，其中阳越人较多。番禺也是一大都会，珍珠、犀角、玳瑁、水果、布匹在此汇聚。颍川、南阳原是夏人居住之地，夏人施政崇尚忠厚质朴，仍有先王遗风。颍川人敦厚朴实，秦朝末年将不守法的百姓迁到南阳。南阳西通武关、云关，东南受汉水、长江、淮河影响。宛城也是一大都会，风俗混杂，多好事之人，经商者多。这里的人行侠仗义，与颍川交往，所以至今被称为夏人。天下物产多少不一，百姓风俗各异，山东吃海盐，山西吃池盐，岭南、漠北本来也产盐，大致如此。总之，楚越之地，地广人稀，以稻米为饭，以鱼为羹，有的地方火耕水弄，瓜果罗棒，不靠买卖就能自足，土地肥沃，食物充足，没有饥荒之忧，因此百姓懒惰苟且，没有积蓄而多贫困。所以江淮以南没有受冻挨饿的人，也没有千金之家。沂水、泗水以北适宜种植五谷桑麻，饲养六畜，地小人多，屡遭水旱灾害，百姓喜欢储藏，所以秦、夏、梁、鲁一带重视农耕和百姓。三河、宛城、陈郡也是如此，再加上经商。齐、赵两地的人耍弄智巧，依赖投机获利。燕、代两地的人种田畜牧，并养蚕。由此看来，贤人在朝廷深谋远虑，在朝廷议论政事，坚守信义，为节操而死。隐居山野的人追求名声，这些最终归于何处？归于财富。所以，廉洁的官吏任职长久，久了就更富，廉洁的商人最终致富。财富是人的本性，不用学就都想得到。所以壮士在军中攻城时率先登城，冲锋陷阵，斩杀敌将，拔取旗帜，冒着箭矢，不避汤火之难，是因为重赏驱使。那些街巷少年抢劫杀人，劫人作恶，盗墓铸钱，行侠兼并，替朋友报仇，追逐隐秘，不避法禁，像野鸭一样奔向死地，其实都是为了钱财。如今赵女正姬打扮容貌，弹琴奏乐，甩动长袖，穿着尖鞋，用眼神射箭打猎，起早贪黑，冒霜雪，奔山谷，不避猛兽之害，是为了得到美味。赌博赛马，斗鸡走狗，变脸争胜，一定要赢，是因为怕输。医生、方士等靠技术吃饭的人，费尽心神，竭尽所能，是为了丰厚的报酬。官吏舞文弄法，伪造文书， 不必刀具之诛，是为了贿赂。农工商贾本来就是为了求富增财，这些人用尽智慧能力，终究不会留有余力而让财给别人。谚语说，百里不犯柴，千里不犯粮。住一年种粮食，住十年种树木，住百年积德行。德性指的是人才。现在有人没有官俸爵义的收入，却乐于与有爵位的人相比，称为素封。有封地的人收租税，每年每户200钱。千户的封君收入20万，朝觐聘享的费用从中支出。平民农工商贾每年也有1万钱得息2000，百万之家就有20万，而耕摇租赋从中支出。衣食欲望可以尽情享受。所以说，在陆地养马200蹄，牛蹄脚千，千足羊，则中千足猪，水居千担鱼杯，山居千张木材，安逸千棵枣树，燕禽千棵栗树，蜀汉江陵千棵橘树，淮北长山以南河脊之间千棵秋树，陈夏千亩漆树，齐鲁千亩桑麻，渭川千亩竹子，以及民国万家之城成交千亩亩产一中的田或千亩之欠，千骑将酒，这些人的收入都与千户侯相等。这些是致富的资本，不用去市场，不用去外地，坐等收入，有处事的名义而生活自足。如果家贫亲老，妻子软弱，逢年过节无法祭祀聚餐，饮食衣服不足以自己，这样还不感到羞耻，那就没什么可比的了。所以没有钱财就靠劳力，稍有财富就靠智谋，已经富足就争时机，这是大原则。如今谋生不用危及自身就能自足，闲人也会努力。所以本业致富为上，末业致富次之，奸邪致富最下。没有隐居其事的品行，却长期贫贱，喜欢谈论仁义，也足以羞耻。凡是边户的百姓，财富相差10倍就低人一等，100倍就畏惧，1000倍就受役使，1000倍就成奴仆，这是常理。从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，刺绣文不如以市门，这是说末业是穷人谋生的手段。在通都大邑，一年卖9000酿，醋酱1000缸，饮料1000坛，屠牛羊猪1000匹，饭粮1000钟，柴草1000车，船总长1000丈，木材1000张，竹竿1000个，轻车1000乘，牛车1000辆，漆器1000件，铜器1000钧，素木铁器或织嵌1000担，马蹄1000个，牛1000足，羊猪1000双，奴仆1000人，金角丹砂1000斤，帛絮细布1000钧，文彩1000匹，踏步皮革1000担，7000斗，九曲盐尺1000罐，台鱼1000斤，杂鱼1000担，�鲍鱼1000斤，藻粒1000担3倍，胡雕球1000匹，羔羊球1000担，毡席1000具，其他果菜1000盅，贷款金钱1000贯，中间商摊商得利1/3，连商得利1/5，这也比得上千盛之家，大致如此。其他杂业利润不到1/2，就不算我的财路。请让我简略说说当时千里之中闲人致富的方法，让后世可以观察选择。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，靠冶铁致富。秦灭赵，迁卓氏。卓氏被掳掠，只有夫妻推车前往迁居地。其他被迁的人稍有财物，争着贿赂官吏，要求迁到近处，住在家门。只有卓氏说，这里地方狭小贫瘠，我听说汶山之下有沃野，地里有芋头，到死不会挨饿。百姓善于交易，容易经商，于是要求迁到远处。到了临邛，非常高兴，就开铁矿野住，运筹谋划，亲赴滇蜀百姓，富到有奴仆1000人。田池涉猎之乐，可与国君相比。城正是从山东迁来的俘虏，也野住，卖给垂迹的百姓，富与卓氏相当，都住在临邛。晚帝孔氏的祖先是梁国人，以冶铁为业。秦伐魏，迁孔氏到南阳，大规模野住，规划碑池，车马成队，交游诸侯，借此通商获利，有游闲公子的赐予名声。但他盈利超过成本，比吝啬的人强，加致富数千金，所以南阳经商的人都效法孔氏的从容。鲁人风俗节俭吝啬，曹炳氏尤其如此，以冶铁起家，富至巨万。但家中父兄子孙约定，低头拾取，抬头获取， 借贷经商，遍及郡国。邹，因此很多人放弃文学而追求利益，是因为曹炳氏。其地风俗见识奴仆，但刀尖独独喜爱看重他们。狡猾的奴仆是人所厌恶的，只有刀尖收留他们，让他们追逐于盐商贾之力，有的车马成队，交结手相，但更加信任他们，最终得到他们的助力，致富数千万。所以说宁绝无刀，意思是说他能让豪奴自富而尽力。周人本来吝啬，而施使尤其厉害，转运车辆以百计，经商郡国无处不到。洛阳地处齐秦楚赵之中，穷人向富家学习，互相夸耀经商长久，多次过家门不入，任用这些人，所以施使能致富七千万。选取人士的祖先是都道仓的官吏。秦败亡时，豪杰都争抢金玉，而任氏独独窖藏粮食。楚汉在荥阳相持时，百姓无法耕种，米价一十万钱，豪杰的金玉都归了人氏，任氏因此致富。富人争相奢侈，而任氏改变作风节俭，努力种田畜牧。田畜之人争买贱价，任氏独买贵的好货，富了好几代。但任公家规，不是田畜所出就不穿衣吃饭，公事不完成就不能饮酒吃肉，以此作为乡里表率，所以富儿主上器重他。边塞开拓时，只有乔瑶已得马千匹，牛加倍，羊万头，粟以万钟计。吴楚七国起兵时，长安中列侯封君随军出征，借代子虔。子虔家认为侯国在关东，关东成败未定，不肯借。只有吴延氏拿出千金借代，利息十倍。三个月后，吴楚平定，一年之中，吴延氏利息十倍，因此富比关中。关中富商大贾，大致都是朱田、田色、田蓝。维嘉利氏、安陵、杜杜氏、野巨万，这些是特别显著的，都不是有决意俸禄或犯法奸邪而富，全是靠投机取巧，顺应时势获取盈利，以末业致富，用本业守财，以武力夺取，用文治维持，变化有度，所以值得记述。至于努力农畜，功于商贾，靠权力利益致富，大的青洞郡县，中的青洞县邑，下的青洞乡里，数不胜数。节俭勤劳是谋生的正道，但富人必用奇招取胜。种田是粗业，而秦阳靠此盖过益州。盗墓是坏事，而田叔靠此起家。赌博是恶业，而桓发靠此致富。行商是男子建业，而雍乐成靠此富足。贩之是低贱之事，而雍伯有千金。卖浆是小业，而张氏有千万。磨刀是薄技，而智氏鼎食。魏府是简单微末，而卓氏车马成队。马衣是浅方，而张礼集中。这都是专心致志的结果。由此看来，致富没有固定行业，货物没有固定主人，能者聚集，不孝者散尽。千金之家比得上都城的君主，聚万者可与王者同乐。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素风吗？